也就是这个环境对人格的影响。最后我们就提到这个习惯对于人的影响，如果一个人他有好的遗传，父母亲是诚实的人，父亲很正直，母亲也很正直，他有好的气象，他交的朋友都是很诚实很正直的人，他有好的这个环境，学校是好的，好的学校，学生是很诚实，老师很诚实，他的教育是如此，人格的影响中的各样的影响，几十样就是他有，就是都有了，还有这个经验也碰到诚实的人，自觉也价值心是诚实的人，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一些养成他的习惯的话，他的人格还是不坚定，还是不坚定。有好遗传、好气象、好环境，还要加上有好的自觉，还要加上努力的在习惯中间去养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注意我们的孩子，他有什么习惯，好的习惯要艰苦继续下去，把它养成养定了，把它习定了，习定的稳固才使一个人都不随便动摇。好，那我们谈到了这四样，这个我不多加解释，就是这样简单。谈到了这四样，有我现在要把许多不同的这个因素再把它做一个总排列，你就看到一个人格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。第一样最重要的这两样因素啊，环境和遗传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。但是习惯和泛滥奠定了一个人的人格，这怎么样子？第三就是呢，这个宗教控制了一个人的人格。 Religion control personality， 控制一个人的人格。回教徒就是很爱吃猪肉的时候，他心里还是怕说违背他的宗教的条例。在印尼有一个回教徒去买面，那个中国人说呢，这个面是用猪油炒的，他说你不要告诉我就好了吧，你做什么告诉我。他的良心的深处受了宗教的控制，那对于这个圣经的错误观念也可能产生了宗教性的控制。比如那天我们提到夫妻关系的这个原因，这个破坏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错误的性观，就产生了那个家庭的破裂的一个原因。宗教控制了一个人的人格。那么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就马见人心，所以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。人呢经过泛滥，人格才定，泛滥越多越定，多受试验，圣经说就能产生了比能坏的金子还更宝贵的信心，人格定以后呢，宗教控制人格，时间呢考验人格，在时间漫长这个淘汰之下，有许多呢是草木活界的东西都要换，那金银宝石就是金银宝石。有一次我问一个族年老的仆人，他我说时间很可怕啊，有很多族的仆人年轻的时候做得很好，老的时候哎呀跌得很惨。我同他讲这句话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你如果是真金，为什么怕火？他们不大便就打两句话，你如果是真金为什么怕火？我们大家说一二三，如果是真金为什么怕火？那两句话一直到现在提醒我，如果现在处去各样的沙袋，把真正的事实摆在前面，时间考验一个人格。我说时间是可怕的淘汰者，他说不是，时间是最忠心的试金者，最忠心的见证人，时间见证我们的人格到底是。最后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要解释，圣灵不是组成人格，不是奠定人格，不是控制人格，不是考验人格。那么请你猜是什么？啊，对了，非常好的 Holy Spirit guides a personality， 引导人格。所以我们谈到基督教宝贵的地方，超宗教性是在这里，圣灵引导人格，不是控制人格。反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，大家说反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女。现在在我们建立人格这一个大题目最后一段，我们应当讲什么？对于任何一种情绪，任何一种不同性格的孩子，都不要绝望，要带到圣灵的能力之下，让主去引导我们。有的人多嘴，多嘴的不得了，什么话他都要讲，不讲不好，什么场合他都要讲吧，咕噜咕噜咕噜讲不完。这种人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？有一种脾气硬得不得了，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？主啊，你给我不硬吧，给我软下来吧。主啊，你关注我的口，给我不多讲话吧。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硬的让他硬，悔改又还可以硬，多嘴悔改又还可以多嘴，只要多讲主的话。硬的让他硬，但是要对撒旦硬，不要对神硬。保罗呢是一个很硬的人 ，Choleric 啊，他悔改以后，神有对他说：“保罗啊，既然这样，既然你悔改改了，不要再像从前那样，要温温柔柔，每天都平安平安。”保罗做不了，他没有信主以前呢，他发的鬼的脾气；他信主以后呢，对哥林多教会说：“我向你发的愤恨是神那一种愤恨。”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圣灵是引导人格，不是控制人格。不是改变，不是改变那个整个人格的气质，那是改变的方向；不是改变性质，那是改变的方向。所以，一个伟大的老师或者一个伟大的人格建造者、带领者，你应当的以圣灵同工引导这个孩子，到这个孩子，怎么样引导他进到那个被圣灵管理、被圣灵去继续引导的那个方向？结果，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一个脾气整个奉献给主，也可以被主使用。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。但神能用每一种性，我们不能说某某人为什么是这样，我不一样，喊你不一样不要紧，只要他定位主。我在做主的工作，慢慢我发现一件事，有的人很不赞同我的意见，我认为那不要紧，只要他爱主，他可以反对我，我也可以不赞同别人，但是我要爱主。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脾气，不同的性格，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纯心要爱主，那个爱主是重要的。圣灵引导一个人，使他能做教父。保罗绝对不喜欢马可的性格。马可到了半路的时候就跑回家去。这个有头无尾的人，这保罗是 Choleric， 是很硬。保罗的性格是一个的敢做敢当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定要做到底。怎么样历艰苦，被打四十下还要再传，怎么样受苦还要再传道。那么这个马可一般就跑回家去，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不能用。但巴拿巴呢不一样。巴拿巴的性格不一样，他感觉的能用，所以到保罗年老的时候，他人生过经验越多的时候，他发现了要把马可，认为马可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帮助、有益处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有时候看一个人啊，像这样的孩子没有用，这个性格哪里怎么没有用？旧物不可雕，不要，你要用圣灵的大能引导他，这个人格能够带领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有一段的一点点时间。我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我们所谈的其中任何一点。我先提出一点，请大家来讨论，就是呢，到底小孩子在你的家里看电视的事情，你怎么样控制他？不看为什么要买？是科学了，这个常识啊，报告新闻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看。所以电视可以不可以有，不是这个问题，问题是怎么样管理、怎么样控制这个问题。那么孩子到底看不看？台湾有一个牧师。喊另外一个牧师辩论，我在旁边听，不可以看电视，这个 devil's vision， 他不是 television， 是 devil's vision。所以外国牧师说不要紧嘛，你只要能够控制节目就好了。后来我就问你怎么样控制节目？他说我看的时候让孩子来看，等到他睡觉的时候我带他进去睡觉，我要看别的我再跑出来看。那我说如果你不在怎么办？我问他如果你不在怎么办？这牧师怎么样回答？我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真空管啊，我知道怎么样吧，我不在的时候把那个真空管拿掉，它怎样开都开不亮。我想这个是他的办法，有他理由的地方。你的孩子一天坐在那里，什么东西投进去，你在厨房啊，你在煮菜或者你去上班，完全不能控制什么东西跑到他手里。香港有胡恩的弟兄，你们知道吗？胡恩的先生知道吗？他对我讲一句话，他报纸什么报纸他定了自己先看，不对的剪下来，剩下的才给孩子看。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办法就一定会成功，不过至少表示这个做父亲的有一种对孩子的责任感。 相反的，可能有一些孩子偏偏要去隔壁找那剪掉的一块是什么，因为反对禁止的人特别有兴趣，是不是？这这个当然不能一概而论。还有什么事情你们要提出来讨论？有吗？啊？就真空管拿掉吗？啊？很多人不能这样。Solid state 没有真空管。啊，那是。嗯，通常一个家庭的三个电子，我们是三四个家庭一个电子在用。我想应当培养孩子，给他呢自己懂得怎么样去找那些对他有益而且兴趣的东西。还有呢，一定要固定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去睡觉，就是要去睡觉，养成这个规律，所以他知道时间到了去睡。有些孩子他懂得几点钟是他喜欢的节目来了，他自己去转，可能是 Mickey Mouse Walt Disney 那一种的卡通片或者什么，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去。但是实在说到了十三岁以后呢，就不容易了，那个就不容易了。刚才呢侯医生还没吃饭的时候提到，十二岁以上在美国呢都是十二岁的孩子到了，十二岁以后呢到教会的人不过是六分之一，这去了这个六分之一了。那我们也注意的问题，我们这开始就儿童除了就布道所的工作到现在是六年，1966、73、7年了，在七年的中间我们到第四年就发现到了少年阶段就失去了。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提，关于这怎么样控制电视的问题，还有哪一个人有什么意见？功课做完。
功课做完
了
以后呢，他可以看，这里看的是他看电视电影，他知道我会，他们这边知道我不会的。
那么这位弟兄的意思就是说，孩子们已经知道父母亲要他们看什么，他有一个自己决定，能够自己选择那个能力，就非常好。您能告诉我们用什么办法弄到他顺服你？
那这时候背着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他有一个
他知道你不喜欢那个音乐，如果你不带他怎么办？
不带他肯定他要办。
是是，还有什么？
今天这个新高问题不在乎高本身，广告对你的孩子最大影响。
广告，
advertising is now inverting the power， 对你孩子多大影响？没有影响。You never can touch the power。Total life。就是 never 是不明白，很多广告100%是 double 的政策，你是六十五，所以在美国看将来有些你根本不可能，所以我们肯定做，我认为比 private 也可以，现在包括他的生命软弱性就不能这么开发，所以今天你要真正跟美国地区里面有个目前来看，
是
一
直都下播，不是说人格。
不是，我说这人
的。啊，你说电视的品质。
电视的
两个开，你从中间加
个转
线。
你
没办法控，但我们
来的，三个来的。你是六没有？还有别人有什么意见？
现在有美国的电视机6个广告。那个可以收看。
是哪一个 program education 的？第一个 channel 啊，地级我不知道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 OK， 那么这位姐妹提醒我们看那一种的，这个孩子介绍那一种六岁以上。那么我稍微就用一点的时间，谢谢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怎么样防止 teenager 这个时期很重要。这个时期一个特征是什么？崇拜英雄。所以教会的前途怎么样防止十二岁以后孩子流失？我想最重要的是工人，神的工作第一性是工人，以后呢孩子工作的恩赐，慢慢的再有恩堂，最后呢是工价，等于最后
什么东西都是人，那除了神以外，神要用的是人第一，以后就把恩赐给他工作。这个，你现在教会里面有他的性格是崇拜英雄，所以在那一个阶段中间，就是你教导他所用的课本，还有所用的人本身，一定要是一个他认为的英雄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些呢，这个比较有为的青年啊，这个二十多岁，这18到20多岁，那些在教会里面真正有热心的人，请他们出来一个对少年的领导运动。共产党懂得用少年干部影响少年，儿童干部影响儿童。我们基督教应当注意到，他们许多的 pattern 是从基督教 copy 过去的。我们应当也是趁着小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呢，他们这种心理好好去照顾管理他们。所以呢，在教会里面，比如说大人崇拜、青年聚会、少年聚会、儿童聚会，儿童和少年应当有一些家庭的人联署，是第一个环。少年同青年有一个连锁第二个环，青年同大人的情况有一个连锁一个环，他每一次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，还不会马上感觉到他是一个就完全分离。还有在儿童聚会所用的诗歌，同这个少年聚会所用的诗歌，要有至少三分之一是相同的。少年所用的诗歌同青年团体所用的诗歌也至少要有一半，到三分之一到一半三。青年团体所用的诗歌同大人同伴所用的诗歌至少要一半三。这样的他才等于整个教会里面的一份。因为有一些少年人，他一到大人同伴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唱的就是我们这几天看那种诗歌。一到大人礼拜的时候，等待等待等等，完全和他没有关系。所以他就感觉到你整个教会也不行，所以这一个无论是资格，无论是人工人，无论你的工作的方式，都要注意到那个连锁性的关系，连锁性的关系才不会影响。那么对于这一点呢，我有一个提议，这个提议就是说呢，我们应当呢有不当三年空子，要组织专专青年的空子，比如是三年专的青年人，是吗？那么有不低的盼望的，在这个他参加或者什么什么样的空子里面，有一些的青年出来专做这个儿童布道的工作。比如说每一年提这个出来，那这几这个人，这个可以在教堂回到自己的城市，形成了 local， 比如纽约所有的教会牧师一同讨论，传道一同讨论，一同请问，就把他们的青年就业进入了一个场景，从这边代替的影响的教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现在需要有一些被少年人或者儿童认为有英雄气质、那种有为的精神出来做影响他们，否则前提教育就非常对。
感觉这个18岁以上的孩子，因为我们这样的教会里的师长能够有很多这个心愿，教会成绩信心也逐渐增加。所以你讲这样就是说，他能够在教会里学到很信仰的学，在信仰方面也修长。但是他如果到学校去，站在学校里一般的实际，一般的信仰非常的关键，那他也需要那种，就是在基本上会有多少成本会走在坏的地方，因为父母之力所在，没有办法承受。
如果教会有一个力量吸引他，以至于他认为来到教会，教会的这个 community 是比在外面的那种社交生活更有意义的话，那他愿意来。所以怎么样加强这个教会的吸引力？今天教会的吸引力不注意，一直用探访来代替。你看来啊，来聚会啊，他来了，你没供应他们，当然他不来。所以怎样探访，他是就为人群而来，来了还听不到东西，他又不来。所以那个怎么样增加这个 attraction， 这个 nature 吸引力的建设是我们要做的。当然，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生活的建设，以后呢才是那个团体的引导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种这个 teenagers conference？ 比如说明年开始，专专对这个东部的几百个教会发出去，给他们来参加一个这个少年的这个 conference。从几岁呢？我们在马兰印尼做过几次，是9岁到14岁少年进修会，就在少年进修几百个少年人中间呢，你发现每一次都有差不多60到100多个少年人上台做见证，怎么样蒙恩的救，怎么样耶稣基督，
有一个孩子一上台是大的哭以后呢讲第一句话，耶稣为我弟弟死掉，我要跟随他到就是讲弟弟去下去。他是很没有胆子的一个女孩子，但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六个月以后，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唐弟兄，那个人就主日学老师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他几岁？”我就叫他了。你几岁？这三岁。这三岁你做主日学老师，在哪一个主日学叫叫？他说在家里，他很怕，好像面对老师，老师怕老师。那你家里你叫叫谁的孩子？我把四周围的小孩子拉来，一共多少？30多个。多少久了？半年了。你用什么叫他？我自己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去买主日学课本，自己预备，自己叫他。最先在这个房间，后来他爸爸说：“为什么在房间？在客厅。”原来他爸爸没有反对，他高兴就在客厅。我告诉你，第一个儿童辅导所就是这样开始。我说你读几年级？初中一年级。你的学生呢？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。但你知道，他就在那个少年进去得救了以后，在两年里面全本圣经读完了。那个13岁的孩子，原来我们看见神能做工，从少年去做少年工作，所以这些呢，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思想，还是计划去做下去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的时间就到这里好了，我们要站起来祷告，那就聚会结束。我们来读一段的诗篇，就是诗篇128篇，诗篇128篇，翻到了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诗篇128篇，1、2、3，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必要这样蒙福。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。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我们再读28篇，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诗篇。在这一篇里面呢，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家庭真正的写照到底有哪些特点在里面。第一，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管理的家庭，因为这个家庭是个敬畏耶和华、这个遵行他道的人，所以这个家族先有，自己先有一个主，他才做了家族。如果一个家中以人为主，而没有神在其中做主的话，这个家庭根本是个没有主的一个家庭。所以呢，敬畏耶和华是立身之本，敬畏耶和华也是立家之本。一个人生命中间没有主，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方向；一个家庭中间没有主，这个家庭整个的家庭就没有根基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呢，不但他有信仰上有主的管理他们，在行为上还有主的道在引导他们，所以呢，主成为这个家庭的根基，主的道成为这个家庭的内容。所以这个家呢，他有主的道成为他们整个伦理生活，他们道德行为的基准，遵行耶和华的道，不但敬畏耶和华，而且要遵行他的道。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。把这两样事情我们讲完了，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蒙福的家庭有七样的记号，有七样的东西在这个家庭里面。这七样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一个好的家庭，第一样应当要有正当的事业。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当的事业，就是有千万的遗产，总有一天会吃光的。只有千万的遗产，没有正当的事业，他一定会吃光。所以这里说呢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做工才吃饭。照圣经的教训，不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，吃饭而不做工，这个是口作者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工作他吃饭，他实在是侵犯了社会上那个彼此互利的原则。我们应当每一个人做工，然后我们吃饭，吃劳碌得来的，这是第一样的福气。有一些人呢吃而不劳碌，有一些人呢劳碌而不得吃，这两样都不对。如果有的人呢这个吃而不劳碌，他一面吃一面良心自责；另外如果有一些人他劳碌的半子吃不来，恐怕胃病太重。那这两种都不是福气的家庭的一个样子。一个有福的家庭要吃劳碌得来的。你的事业如何？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你的道？ 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你的工作，照着神的旨意是主给你所给你的这个东西呢？如果我们所得着不是从神而来的，虽然多，还是使我们的灵性贫穷；如果我们所得的是从神而来的，虽然少，我们心里还是富足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吃劳碌的来的，有正当的事业的家庭，是一个蒙福的家庭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一个蒙福的家庭不单单有了正当的事业，他就算了，他所行的事，他还有合理的计划。不但他们自己有了一个这个正当的事业，他还有儿女的计划，也为未来的事业计划，所以整个家庭的计划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他一定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为什么说事情顺利呢？因为主与他们同在，主给他们顺利，他们的道路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行在主所喜悦的路里面，是神给他们顺利。如果神抵挡的人，那一定是骄傲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帮助谦卑的人，他阻止骄傲的人。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前程，我们整个的打算要照着主的真理去行，这样主就帮助我们，他要引导我们，给我们走一条顺利的路。这是第二样。一个蒙福的家庭不但要有正当的事业，一个蒙福的家庭要有这个合理的计划，有一个远大的计划，主呢就带领我们，给我们顺利。这是第二样。那一个人有正当的事业，一个人有合理的计划，这个人相当好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蒙福的家庭还有第三个条件，就是同心的七色。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，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，这个教会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。这个家庭是社会的组成者，家庭是社会这个国家的组成者，家庭也是教会的组成者。其实一个蒙恩的家庭就是一个小教会。所以呢，世界上所有的纷乱从家庭的纷乱开始，世界上所有的相争从家庭的相争开始，社会上所有的悲剧从家庭的悲剧开始。夫妻不能同心，自己的家人管理不好，圣经说没有资格管理上帝的家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他就不能管理上帝的家。所以呢，第三个蒙恩的家庭的条件就是有同心的妻舍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你的妻子在你内侧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这句话描写何等的特色，也是何等的奇妙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侧好像多结果子的什么树啊？葡萄树。为什么不这样写呢？你的妻子在你内侧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妻子像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又高又大，又雄壮又好看，那么的这样的大家看的这个是看见妻子看不见丈夫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妻子要顺从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。一家只有一个头，可以有一个景象，但是一个头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头，不是两个头。男女被造根本就不同，所以不要讲男女平等。男女平等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圣经给我们的看法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女人要顺从丈夫。所以如果女人要抢夺荣耀来嫁与她的丈夫呢，这就违背圣经了。神从丈夫这个男子的肋骨拿出来造女人，不是从头骨，免得一样大一样穷一样做头。一个家不能两个头，只有一个头。蒙福的家庭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但是丈夫要先以主的爱去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。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。蒙福的家庭不但有正当的事业，蒙福的家庭不但有合理的计划，这样他所吃的每一粒饭每一块面包都不在良心里面恐告他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主都要帮助要推动，主都要引导他们，因为凡事顺利。蒙福的家庭要照着的 system of order， 就是神所造的那个系统，整个的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敬畏上帝，否则没有夫妻可以讲。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，丈夫也不敬畏耶和华，那整个家庭的系统一定坏了。这样的儿女就可以不顺服这个父母，因为妻子可以不顺服丈夫，丈夫可以不敬畏上帝，这个家庭的系统就没有神那个神权统治的系统在其中了。 所以这是第三样，就是同心的七十。圣经说好像葡萄树，不说像橄榄树，也不说像香柏树，圣经说像葡萄树。为什么呢？葡萄树是柔软的，葡萄树是顺服栽培之人所给他搭的那一个棚，来建立他自己的形象。妻子应当顺从丈夫，这是圣经的第三个原则，有同心的妻子，这是蒙福的家庭的第三个记号。第四，一个人呢，不但有正当的事业和你的计划，有一个好的妻子，那够了没有呢？他还需要有好的后裔。所以呢，第四个记号是什么呢？
你有良好的后代，这是一个好的家庭很需要第四个条件。
所以我讲的在这在下去几天里面，我要与大家谈到儿女教育的重要性，要喊他谈到人格组成的因素，以及呢今天基督教家庭没有好好教导儿女的结果，以及错误的地方到底在哪里。这良好的后裔是家庭最重要的产业，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是有生命的，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叫父母年老最得到安慰的，所有的产业也只有儿女是以后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的。所以这里说呢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那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呢，应当有多一点的儿女，因为如果只有一两个围不了一个桌子，所以呢橄榄摘子围起来一定好几个，小桌子至少也要两三个，大桌子是多个。我在马尼拉看见你的家庭，那个桌子呢大概是四个钢琴这么大，哇，他十多个孩子一回家围在一起一大堆。我并不反对 birth control， 但是我反对呢就没有动机，没有神在你心里面的随便的 birth control。 你的家庭计划是什么计划？照神的计划而计划，不是照你的计划而计划，不是为放纵情欲而计划，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资金而计划，那是照神要你什么计划而去计划。所有的计划只有配合神的计划才是好的。我呢也没有反对生儿养女一大堆，我也没有反对生一个两个就要接应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不过我感觉到生多也好生少也好，都应当像橄榄摘子围绕在桌子，以父母一同敬畏上帝。所以呢，孝敬的儿女，敬畏神的儿女，好的儿女是基督徒家庭的一个荣耀。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。我们大家说一二三，有好的儿女比千万的财产更有价值，你不赞成不必讲。再一次，一二三，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。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摘子围绕着。今天我不提，请你找圣经里面提到橄榄到底做什么，橄榄的功效是什么，橄榄榨出来有什么的功用呢？你们自己去查圣经，你就看见儿女如同橄榄摘子，表示这是敬虔的，这在神的殿中能发挥功用的。那样的儿女能够在教会里面，在主的国度里面被主所用的儿女，这样的儿女多生几个也不要紧。如果你生的儿女很少，只有一个，是一个犹大，耶稣说这个人不如不生在世界上。如果你生的孩子很好很好，我告诉你多生二十个也要哈利路亚感谢主。所以不在乎多与少，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忽略就是传福音，而今天教会最大的损失就是儿女的外流。子女生下来这个送给魔鬼，这是最笨最笨的基督徒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中间，我们应当是掌管的权柄，趁着今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这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呢，良好的后裔是好的家庭的第四个，蒙恩的家庭的第四个条件。第五个条件，这个家庭蒙恩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？一个蒙恩的家庭，它的第五个条件就是有锡安的部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。一个蒙恩的家庭，它有锡安的福气，它所有的福气不在神以外。如果部分是从撒撒而来的，虽然多我也不接受；如果部分是从锡安赐来的，从神而来的，虽然少我也感恩。锡安的部分才是真的部分。耶和华不从别的地方赐福给你，从锡安赐福给你，因为锡安是神立约的地方，锡安是有神的名的地方，锡安是有祭牲所流的血赦罪而来的福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第五个家庭蒙福的记号 有西安之福 The blessings of Zion， 神从他的殿里面赐福给你，神从他的心里，从他的肉里面赐福给你，从他自己所愿意给你的来给你，这样神所喜悦的照他自己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出去，这没有人所能做去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。我们大家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，反过来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定加上。所以呢，如果神不要我的，我去的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贪。神不要我的，我偏偏要去的，这来也是这去，那是贪，也是傻。但是神不要我的，我偏偏去的，那是贪。上帝要我得的，我不肯去得，那是傻瓜的傻。基督徒不做贪者，也不做傻子。基督徒要做一个敬畏神，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所以主啊，求你给我西安的福气，不是世上的福气。亚伯拉罕所得的是西安之福，鲁德所得的是自由、放纵，还有世界而来的福气。结果呢，亚伯拉罕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度，罗德呢仅仅得救，两手空空。这是为什么？他没有求西安之福。蒙福的家庭有正当事业、合理计划、同心齐舌、良好后裔、西安的福分，那够了吗？这个还不够。如果这个都有，早早死了，那也不大好。所以呢，这里说什么？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长命。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喜欢这个字，斗志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有满足的年日。当然我还要很中肯的说，满足的年日不是你满足，是神满足。神看你的年日满足了，那么就满足了。你看你的年日满足了，神感觉不满足，你还要勉强再过几年。这里是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用树林的意思来说，你所结的果子还会结果子，你所教导出来的还会教导，你所生的还会生，这样的 reproducing。这是蒙恩的家庭，蒙恩的教会所看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所生的儿女有没有再生儿女？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所结的果子有没有再结果子呢？这表示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有果效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不是虚空，我们看见我们结的果子不是糠皮，而是有害在其中的果子，会产生果子的果子，会再生下去的儿子。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。这一次在西部，我跟这个从林道亮牧师谈的话，有一天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敬意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看我们够了，不能再荣耀你了，你就把我们接去吧。主啊，如果我们活在世界再不能荣耀你的那一天，我们应该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感觉那一句话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，也是非常我们每一个良心里面可以说阿们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再荣耀主，或者世界做什么呢？所以呢，照神看满足的年日，我们看见国子的国子，后代的后代，儿女的儿女，有满足的年日，我们感谢主。一个家庭看见儿女的儿女，那么我讲这几天呢，我要谈谈家庭之道，也谈夫妻之道，谈婆媳之道，也谈儿女之道，好不好？那么当然我不够资格，我们从圣经找一些原则，婆婆妈妈呢讲一大堆这一类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其中呢，这满足的年日，就是要我们真正活在神旨意、造神满足的年日。有许多的人呢，很盼望他儿女快快成婚，有的人呢强迫十七八岁的孩子快快结婚，因为他来不及等过几年才做主妇，所以呢盼望他的孩子快快结婚，可以生孩子，他可以做主妇了。我有一个同学十七岁，他的祖父就逼他结婚，他吓死了。我十七岁怎么可以结婚呢？后来过了七年，二十四岁他才结婚，结婚四年四个孩子，哇！那么他的祖父呢？现在看见了很多孙了，他是四代同堂了。到中国人来看，这个很好很好。我说某某人呐、啊，你四代同堂，我们的七堂同代，唐崇荣、唐崇明，我们七个堂嘛，七堂同一代。你不过是四代同堂，我是七堂同代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这实在是一个福。你看见多少祖母看见他的孙子，他笑到眼睛变成两条线，嘴巴合不起来啊，他那么高兴，那么喜乐，那满足的年乐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样的福分。这是第六样的福，但是有六没有七，好像不够完全。 所以圣经里面提的第七样蒙福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属灵的平安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事业有了，计划有，妻子有了，孩子有，福分有了，满足有了，但一天到晚碰见战争，碰见各样的困难怎么办呢？最后主再给我们说，他要给我们属灵的平安，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平安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为什么都归于以色列呢？就是里面的平安，不但是外面的平安。当各样的环境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以色列人里面有平安，那是以色列的平安。埃及人黑暗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看见光；埃及人遇到灾害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心充满喜乐，感谢上帝。这七样是蒙福家庭的记号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七样的恩典是给谁？这七样的恩典是给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的道、肯做工却劳碌得来的饭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家庭蒙主的喜悦。我们大家来念这七样的记号：第二三，第一，正当的事业；第二，合理的计划；第三，同心的气色；第四，良好的后裔；第五，西安的福分；第六，满足的年日；第七，树林的平安。愿主把这七样充满在你的家中，也使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常常享受这样的福分。我们站起来祷告。